和第一章的那个年代是相隔了一年多，因为第一章的是说第五年四月初五日，现在是第六年六月初五日，对吧？已经一年多了。那个时候一细节坐在家里面，犹大的众长老坐在我面前，那么坐在他的面前，在这个时候因为他是一个先知，因为又是祭司，犹大的众长老坐在他们面前，他们在那里啊，他们在交通。那么长老在人看来啊，一定都是很好的人，对不对？因为是敬畏神的人叫长老嘛，啊，今天教会里的长老，他们都很尊重他嘛，是不是？好，那么他坐在他的面前，正在这个时候啊，神的灵就降在他的身上，啊，神就要他去看一看，到底这些长老好不好？啊，这些长老啊，可能明是这样一套，暗中不是那么一套。然后啊，第二节，因为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他就看见有形象，仿佛火的形状，从他腰以下的形状有火，从他腰以上有光环的形象，仿佛光耀的金晶。啊，这里有一个形状，他看见。啊，那么这个就是神的荣耀了。啊，神的荣耀，有火的形状，上面是有金晶。那么在这个时候，这个我们如果看这个有这个以西结书啊第一章，我们请把它翻过来，第二十六节啊，第二十六节、二十七节啊，二十六节、二十七节，你看在他们头以上的群山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我看见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金晶，啊，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金晶，周围都有火的形状。我见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都有光辉。好了，现在我们就对照我们第八章的第二节。我观看这位形状，仿佛火的形状，对吧？腰以下的形状有火，腰以上有什么光辉的形象，仿佛金星，看到没有？这是做宝座的，那么就是耶和华自己了，真的荣耀了啊！就是这一方。那么神就伸一只手出来，伸着一只手出来，抓住他的一撮头发，把他举到天地中间。然后就把他带到耶路撒冷了，啊，带回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应该是说朝北的内门的入口，朝北的有一个内门的入口，内面一个门的入口，就把他带到那里去了。到那里去以后，他就在那里看见了什么？有足够主怒气的偶像的座位，就是耳洞祭邪的，祭邪就是接了神，神是祭邪的神，耳洞神的祭邪，啊，神的祭邪。谁知第四节在那里有以色列神的荣耀？形状仿佛我在平面上所见的一样，就在这个地方，神的荣耀还没有离去，神的荣耀没有离去。虽然以色列人这样背叛神，带来一个偶像，神本来应该离开这个偶像，但是神现在还没有离开，神还容忍他们，啊，神还容忍他们，等他们悔改，啊，等他们悔改。第五节，神对我说：“人子啊，你举目向北观看。”我就举目向北观看，啊，就是在这个第三节的，带我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就是在这个地方， 我就要他向北观看，就祭他门的北边，在门口有这祭有祭起的偶像，我就看见偶像了。第六节又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所行的，就是在此行的大可憎的事，使我远离我的圣所，你看见了吗？”神就离开了他的圣所，现在在什么地方呢？是在朝北的内院门口。啊，我们知道这个圣所，至圣所的外面还有外院，还有个外院，就是在外院。外院的周围还有南院、女院，啊，还有男人住的、祭司住的南院，还有女院，周围的他把分开的。所以在这里是神外院，啊，我们知道圣所的周围还有一个外院，就是外院的朝北的门口，这里就有偶像了。所以神就不再住在他的圣所里面，但是神还是在外院里面，神的荣耀还在哪里？为什么神还是那么悔改，还留在哪里？好，以下就告诉我们第六节，如果我的文字啊，你这边在所行的就是在此行的大可憎的事，是要远离我的圣所，你看见了吗？有还要看见另有大可憎的事，还有更厉害在后面。第七节，他就领我到院门口，这个院就不指的内院了，就不是圣殿的这个内院，指的外面，就是他们住的地方，啊，住的地方。我刚才就强调有个窟窿，他就我说人子啊，你要挖墙，就把这个窟窿挖开。我一挖开墙，就看见有一个门，他就说你进去，看他们在那里行可憎的恶事。他就进去了。我进去一看，是在四面墙上画着各样爬物和可憎的走兽，他们不但拜太阳，也拜这些走兽。啊，可憎的就是污秽的走兽啊！啊，他们专拜这一些。你知道以色列人啊，神在利未记里哪里对他们有规定，哪些动物是清洁的，可以吃的，哪些是污秽不能吃的，他们就把这些污秽的专门拿来拜，你看到没有？专门拜这些污秽。你看牛羊是洁净的，可以吃的，他不去拜牛羊，他要拜这些污秽的东西，啊，当然拜牛羊也是错，啊，也是错的。第一节，在这些向前有以色列家的七十个长老站立啊，你看嘛，这就是长老嘛。以色列家七十个长老站立起来，沙班的儿子亚尼亚、亚撒尼亚也站在其中。沙班的儿子啊，就是为首的、领头的，也站在中间。你看，都在拜这些，所以他们背地背着神做这事情，人都不知道。表面他是长老，实际里面做什么你怎么知道？不知道。个人手要香炉烟雨的香气上腾，他对我说：“林子啊，以色列家的长老暗中在个人画像屋里所行的，你看见了吗？”就是长老不是都圣洁的，所以我们现在特别要基督徒要做一件事情，你不要听别人介绍，啊，这个人怎么怎么怎么好，啊，他又是传道人啊，他又是执事啊，他又是长老啊，他是什么？不一定，不一定。我们必须在神面前要警醒。啊，昨天晚上我在看一本书，有一个人的见证，他就说，另外一个人想来找他和他一起祷告，这个是个老姊妹。另外一个人要和他一起祷告，开始祷告他不觉得，后来里面就有话，就要他和这个人不能和他祷告，结果他没有听，他就听别人介绍这个人啊，家里很穷，这个人很爱主，这个人怎么样，都是圣灵的话都没听，结果这个人啊，最后就是害他的人，害他的人，把他很多东西。很多的东西抄回去，最后就是告他，啊，我们来打这个，判他的刑，这个姊妹最后判了十年的徒刑，那么就是内容出来告他，啊，所以我们不能只看人的外表，或者听人怎么介绍不行，我们一定要去里面的生命，
所以如果以细节只看到坐在他面前的这个犹大长老，他已经觉得这个好人啊，却人来问我啊，实际上他们是背后他们是在那里刀下。十三节他又说，你还要看他们另外行大可这个事，他另外到耶和华殿外院朝北的门口，这是殿的外院，甚至在那里有妇女坐着被塔摩斯哭泣，因为那里有女院，就是女以色列的女人可以进去的地方，他们为塔摩斯哭泣。塔摩斯是什么人啊？是个什么？是非利基的偶像，非利基的日神、太阳神，非利基，或者又叫做叙利亚，叙利亚啊，原来叫非利基，也是叫叙利亚，非利亚，他的一个神。这个汤姆斯的妇女在这里也在拜啊，就是在神的殿的院里面啊，长老也拜，他们也在这里拜。十五节他又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吗？你后来看见比这更可憎的事，他又领我到耶和华殿的内院，就是内院了，刚刚是内院的门口，这个进了殿的内院去了，其实在耶和华的殿门口一看，在什么殿的门口，男子和祭坛中间还有25个人背向耶和华的殿，面向东方开始。耶路撒冷神的殿的开口，门的开口是向东方的，大门是向东方，他们就背着神的殿，眼睛就对着东方的嘛，就在那里可以拜石头，拜石头。好，所以我们读到这里啊，我们要读一处圣经，先我们读出埃及记第20章。从第三节，读到第六节，请读一读。
出埃及记第20章第3节。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摆布，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好，你看见没有？你不能做的，不能拜的，他们就拜了。什么典章？你完全破坏了。所以在这里啊，因为你不知这个先知以西结不知道，因为他是在被掳的人中间，他是一个祭司啊，他不知道，他没有知道圣殿里头还有这一些，神就把他带去，这个意象就让他看得很清楚。他们在什么地位、什么地方拜什么？男的是拜的什么？长老拜的什么？妇女又是拜的什么？那25个人又是拜的什么？他们的背是朝着什么殿？所以他们在哪里是敬拜什么？没有。好，17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吗？犹大家在此行这可真的是欢声笑骂，他们在这地骗行强暴，再三惹我发怒。”他们手拉枝条举向敌前，因此我也要以愤怒行事，我也逼不顾惜也不可怜他们，他们对虽向我耳中大声呼求，我凡事不听。这个拿枝条举向敌前就是侍奉外邦神，他们就有这个规矩，拿一个竖直的枝条在敌前举起来来敬拜外邦神，来敬拜外邦神，这是外邦的规矩，外邦的弟兄。所以18节神就说，他们虽向我耳中大声呼求，我欢喜不起。好，这里我们是说到神是祭邪的神，对于以色列人拜偶像神是不行。
他们不敬拜神，而是敬拜这些偶像。那么这里也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今天的行为在神的面前也看来是非常重要，因为有一天是按照我们的行为做的，需要审判我们。那么我们今天的行为应该怎么做啊？今天怎么做？第一个，如果从以色列人来看，就是偶像，所以在我们心里面不能够有偶像。这个偶像绝对不是说你真的去买一个观音来摆在家里找偶像，还不是这个意思。偶像就是说今天是什么东西在你心里面把神的地位占据了，什么占据了啊？也许有的人的偶像是一个学位，他要读几个学位，博士学位，这成了他的偶像啊，他就追求这一个。也许有的人的偶像是财宝、金银、马门、金钱，也许有的偶像，也许有的偶像是人，是人啊，父母可以把儿女当作偶像，妻子把丈夫当作偶像，丈夫把妻子当作偶像，都可以，这就是偶像。那么不管你是哪一种，只要什么东西在你的心里把神的地位夺去了，占据了神应该在的位置，就是你敬拜这一些偶像，你爱这些偶像比爱神更多啊，这些就叫偶像啊，这是偶像。所以我们基督徒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就一定要看见，不能让任何一个东西在我们里面，我们爱这些东西比爱神更多啊。那么这样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就会有所长进，否则的话这是一个很困难。我知道有的人信主啊，信耶稣，你传福音，他信了主，他信主的目的就是想发财。有的人信主的目的为了工作啊，你这一次在深圳有个姊妹，她是信主的，她又来当时祷告，后来当时也信了。当时为什么信呢？因为她原来几年以前她是做烟酒生意的，她买了很多香烟摆在库房里，结果啊那一年深圳下大雨，这个库房被水淹了，他的几十万的这个香烟呢全部坏了，完全舍得吗？没有办法，所以这个家里没有别的事，多种的出路找不到。那么现在要听福音了，就想哎呀这个有机会了，那么怎么办呢？那么我现在啊可以有发财的路了啊，新耶稣了嘛，哎，结果啊他就去有一个摩托车是从别人那里啊花了几千块钱借过来，他呢找钱，他说一天一个摩托车在深圳啊带人啊，他骑着摩托车在后面带人，一天可以找100多块钱啊，他就用这个办法，他也没有经过一定的手术，就自己在那里做，他同时想到这是一个挣钱的路。结果有一天啊晚上他就带一个人呢，这个人就说你把我带到哪里去，他就到了那里去，这个人给他钱很多，好像是给了50块还是怎么样，到了那里下来以后啊，这个人大概拿了一个张票递点钱给他，他要找钱，他正把他的这个钱拿出来要找钱的时候，他们就约好了就在这个地方另外站了一个人，这一棒就打到他车上去了，一打上去马上就是血血来，另外一个人就拿一把刀插他的腰啊，因为他很高啊，他把这个腰啊这个刀就抓住了，没有杀进去，他就倒了，倒了这两个人看来已经倒了，就马上把车给他抢走了，马上就抢走了，等抢走了以后啊他才起来，第一件事情怎么办呢？好了，他就在派待会在公安局去报案，一脸的血，就是拿一个东西压着头就去报案，一报案了以后啊，这个他自己也祷告啊，就被祷告啊，因为他遇见这件事情啊，他自己也觉得不对啊，这件事情这样做是不对的，因为有人也提醒过他，弟兄姊妹提醒过他，但是他一定要这样做，结果他的命是保住了，但是要感谢神，这个时候我去看他，他说车也拿回来，车拿回来不讲啊，公安局另外要收他3000块钱，
作案罪，他在哪里拿钱？这个钱也没讲了这么多，所以他说这个为了要找钱挣钱走这一条路，结果多的事情都去了，啊，多的事情都去了。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所以他这次受了一个很大的教育。虽然他自己说是信了，但是实际上里面还没有碰着神，碰着神的生命根本还没有碰着，所以总是用自己的办法去做。那么看来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是这样，我们要做任何一件事的时候要很谨慎的到主的面前去靠主，而不是靠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一切的行为有一天主要审判我们。所以我们任何一件事情我们都是面前祷告，当然一个人应该有一个正当的工作，但是千万不要用自己的办法去找钱，为了金钱。好，我想今天我们就交通到这里好了。现在我们有点祷告。我们说我们感谢你今天早晨因为你的恩典，我们又有一次的聚集。主啊，我们为着今天早晨的聚集，我们从我们的深处仰望你。主啊，求你允许接近我们，接近这个房间。主啊，赦免我们在你面前的亏欠。在我们今天早晨，在我们这一边，没有任何拦阻，让你的话能够进到我们里面来。主啊，求你把你自己的话语解开。主啊，你管理在这里交通的人，但一切都是因着你的恩典和怜悯。哦，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今天我们要读五章圣经。那么现在呢，我们请师妹读第九章。
以西结书第九章，他在我耳中大声喊叫说：“要使那监管这城的人手中各拿灭命的兵器前来。”忽然有六个人从朝北的上门而来，个人手拿杀人的兵器，内中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他们进来站在铜祭坛旁。以色列神的荣耀本在基路板上，现今从那里升到殿的门槛。神在那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召来，耶和华对他说：“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画记号在额上。”我耳中听见他对其余的人说：“要跟随他走遍全城，以行击伤。你们的眼不要废弃，也不要可怜他们，要将年老的、年少的，并处女、婴孩和妇女，从圣所起全都杀尽。只是凡有记号的人，不要挨近他。”于是他们从殿前的长老杀起。他对他们说：“要污秽这殿，使院中充满被杀的人，你们出去吧。”他们就出去在城中击杀。他们击杀的时候我被留下，我就俯伏在地说：“哎，主耶和华，你将愤怒请在耶路撒冷，岂要将以色列所剩下的人都灭绝吗？”他对我说：“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罪孽极其重大，遍地有流血的事，满城有冤屈，因为他们说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他看不见我们，故此我掩地不顾行，也不可怜他们，要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那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将这事回复说：“我已经照你所吩咐的行了。”
啊，谢谢。我们今天读到第九章，这是第九章啊，这里所说的事情应该从第五章以西结书第五章十二节，我们回过头来请我们读一读。以西结书第五章十二节：“你的民三分之一必在瘟疫而死，在你中间必因饥荒消灭；三分之一必在四围倒在刀下，我必将三分之一分成四方，你要打倒追赶他们。”因为神在这里已经定了，以色列人有第三部分，我们上次说的三分之一是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的人
要在城里面，啊，要是在耶路撒冷城里头。另外三分之一就是第三部分，要死在耶路撒冷的周围，还有第三部分要散在四方。就是上一节我们讲第五章，就是对人的审判，第六对以色列人的审判。那么今天我们进到第九章，这里就是说有三分之一，或者说第三部分人要死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啊，这里就是说到，这里有个异象，啊，我们知道耶利米啊，他是他说这个以西结啊，他是看见异象，啊，异象啊就是一个预表，所以这一个预表，那么今天在第九章里头，他们就看见第一节，他向我耳中大声喊叫，这个他是谁呢？啊，那么他就是第八章的第八章。第二节，我观看见有形象仿佛火的形状，从他腰以下的形状有火，从他腰以上有光辉的形状，仿佛光耀的金晶。他伸出仿佛一只手的样式，抓住我的衣袖头发，您就将我举到天地中间，在什么异象中带我到耶路撒冷，他摆在内院门口。那么就是这一位啊，他，那么他就是代表什么啊？神。因为上次我们说过，以西结在那里看见神的形象，那么所以他向我耳中大声喊叫说，就是神耶和华对他说，大声的意思就是很愤怒的，所以声音很大的对他讲，要是那监管这城的人，监管这个字可以翻译成刑罚，刑罚这个城的人，你对耶路撒冷要刑罚他了啊，把这个刑罚的人要找来，当然最后这个刑罚他们的是一巴比伦王一个加密撒，不过现在先让以西结看见一个异象，所以这里刑罚他的人实际上都是天使啊，天使手中各了没定的没命的兵器前来。第二节，虽然有六个人从朝北的上门而来，是耶路撒冷北边的这个门，朝北的这个门，从北有上门有下门，他们从上门进来，个人手拿没杀人的兵器，内中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他们进来站在铜祭坛旁。六个人里面，六个人就是天使，其中有一位是穿着细麻衣的，那一位没有穿细麻衣，这位不但穿细麻衣，腰间还带着墨盒子。墨盒子呢是中文的翻译，但是呢，因为这个翻译这个圣经呢是比较早，墨盒子的意思，如果按照原文的意思就是墨水啊 ，ink bottle。就是这个意思，墨水啊，就是他的腰上有一瓶墨水。我想我们这个墨水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随时可以拿出笔来做记号写字的啊，他的腰间有这一个，或者做记号写字的，他的腰间有这一个。他们进来站在铜祭坛的旁边。耶路撒冷有圣殿，圣殿里面有祭坛，祭坛就是为了献祭的，为了献祭。以色列人犯了罪怎么办？他们就牵一个牛，牵一个羊到神的殿里面去，就在祭坛这个地方把这个牛羊让祭司把它杀了，然后把它烧在祭坛上面，就用这个牛这个羊来代替他的罪，这叫祭坛。所以祭坛的意思就是神在那里审判，神在那里审判，审判什么人？审判这个人的罪。把因为不可以把一个人拿去杀了，烧在祭坛上，所以就杀一个羊，杀一个牛，所以这个就叫祭坛。祭坛是铜的，所以铜这个金属的铜就代表审判的意思，啊，铜就代表审判。 祭坛是重做的，重做代表审判。那这个是我们在读出埃及记已经说过了。所以他们就站在祭坛的旁边，就是说要在这里审判了，审判以色列人，要在这里要献祭，也就是要在这里要杀人，这样审判他们。那么第三点，以色列神的荣耀本在基路伯上，现在从那里升到殿的门。这个字，对我们有几个读法，我就把它读啊，门栏。实际上呢，不完全是指的门栏，你就可以指的门简，或者是门简。这个字典上嘛，去查吧。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门简的意思就是一个门或者一个窗户，它下面的最底下的一个横挡，横挡。也就是我们这个门呢，要进来的时候，这个门打开，门的下面有一个木挡，固定在那里。一个窗子下面有个木挡，就是旧式的做房子就是这样做法，这个就叫门简，或者叫窗的简，它就在地上。你看看我们第九章啊，这里要看到一件事情。第九章，他这里所说的是耶和华神的荣耀，什么啊？是说到神自己。这个和以西结书第一章还有一点不同。你看第一章啊，以西结书的第一章。第四节，以西结书的第一章的第四节，他就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一朵有一朵包裹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焰发出好像光耀的金星，又从其中显出四个合一的形象来。那么这个形象，这个印象在哪里看见呢？是在加巴鲁河边，不是在身边，在贝鲁的那里，他看见了基路伯了，对不对？在基路伯的上面，他就看见了有宝座，有宝座。你看第二十二节，第一章的二十二节，活物的头一上有穹苍的形象，看着像可畏的水晶。第二十五节。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声音，他们站住的时候定了翅膀垂下。二十六节，在他们头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我见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金晶，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又见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那么在这个第一章里面呢，他是在加巴鲁河边的被掳的人中间，不是在圣殿里面。在这里看见的是一个异象，看见了基督宝的异象。基督宝的上面有穹苍，穹苍上有什么宝座？那么宝座上坐着有一个人的形状，看见了吗？这个人的形状就是二十七节，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金晶，周围都有火的形状。腰以下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那么今天我们读的第九章，他在这里没有看见基督宝了，你看到没有？这里没有说到基督宝，这里就是从第八章来的。那么第八章我们看第二节，我刚看就有仿佛形象仿佛火的形状，从他腰以下的形状有火，从他腰以上有光辉的形状，仿佛光耀的金晶，这就是什么？对不对？所以他在第八章没有看见基督宝了，看到没有？第八章只有什么形象？不对，没有看见基督宝。为什么？因为现在的以西结不是在加巴鲁河边了，他已经到耶路撒冷了。他已经到耶路撒冷了。他如果到了耶路撒冷，就不再需要像在加巴鲁河边看见了这个基督宝，
为什么在耶路撒冷就有神的圣殿，圣殿的里面有至圣所，至圣所里面就有基督的，就有神的宝座，看到没有啊？所以在这里呢，就看见神的形，神在哪里？第八章就看见神，没有提到基督的，没有。所以第九章这里给我们看见第三节，以色列神的荣耀本在基督的上。这个基督的是指的圣殿里面的至圣所的基督的。好，为了清楚起见，我们请读出埃及记啊，我们请把出埃及记啊翻过来。听我们读第二十五章，十七节，二十五章十七节，要用金经做施恩座，长两肘半，宽一肘半，要用金子锤出两个基督宝来，安在施恩座的两头。这头做一个记录板，那头做一个记录板，二记录板要连接一块在施恩座的两头，二记录板要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记录板要两边脸面朝着施恩座，要在施恩座安在柜的上面，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要从宝贝身座上二基督摆中间和你说，我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一启示。你看至圣所里面就有基督摆了，基督摆下面有身座，神就应该是坐在哪个地方。所以我们今天在读的时候啊，以西结现在不是在加大火河边了，他已经回到耶路撒冷了，所以耶路撒冷就有基督摆，那就是在什么身座上啊，有基督摆。所以今天我们读的第三节，以色列神的荣耀本在基督台上，那是在至圣所的基督台上啊。那么我们在这以西结第一章那个意思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所以就把这个意象基督台的意象显给他看，能显给他看神的荣耀在基督台上，就是第一次象征者。现在回到耶路撒冷，这里已经有基督台了，就没有再让一个基督台的形象先给他看见，当然后面我们还要看见第四章。那么这里第三节告诉我们，神的荣耀是在本在基督台上，现今出那里是个殿的门男或者叫门体人。第三节，好，这里就告诉我们神。第九章第一节，神在那里啊，喊了六个人，要在耶路撒冷对以色列人施行审判的人来，这些人就来了，站在铜祭坛的旁边。第二件事情，他就看见神的荣耀，现在从圣殿的至圣所里面升起来了，看到没有？升到哪里啊？升到殿的门前那里去了。就是到圣殿的大门口，圣殿的门口，而且是站在门前那个地方，就是门是开开的，就站在那个地方。那么意思这里告诉我们，神就已经离开，开始离开至圣所，就不坐在至圣所的地方，看到没有？好，就是离开了那个基督台了，啊，离开了。好，下面神就在站在这个门前这个地方，将那身穿细麻衣要再带着摩诃子的人招来。耶和华对他说，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那些人城中可行所行可证之事，叹息哀哭的人画记号在额上。就是在耶路撒冷里面还有一些的人，这些人因着以色列人在那里犯罪，他们就在那里叹息，在那哀嚎，因为那些犯罪的事情、杀人流血的事情、拜偶像的事情，就有一批人在那里回到神的面前。那么神就告诉他说，你去
但是这些人一直在头上道上做一个记号，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啊，凡是有记号的人都能成保守，不对吧？因为他们的心思向着神，他们是圣洁的，盼望接近，这是非常重要。在启示录里面也有这样的话，他的亲友们把这个启示录啊七章第二节，启示录第七章第二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恶处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狱海的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应了我们神仆人的恶。好，底下就是说哪一个支派应了多少，哪一个支派应了多少。那么意思说这些恶上有印的人就不会被那些执掌地上四方的风，交通不出在地上海上和树上的这些灾就不受伤害啊，不受伤害。这里告诉我们很多支派，一万二千每个支派就是144000人，就是指的都是指的以色列的后代，就是这里是指的在大灾难的里头，将来在我们这个地上一个大灾难的时候，以色列人中间还有一部分是能存保守印他们。为什么他们恶上会有印？那就是说这些人一定和我们今天第九章这些人是一样的。第四节，那是因城中所行可争之事叹息哀哭的人画记号在恶上，画记号在恶上啊，他们也有记号在恶上，有记号的就不受这个灾，这个保守他们。所以今以后在这个地上有大灾难的时候，这里都有灾在这个地上，但是有一批人是被神保守，神保守包括基督徒是神保守。好，我想这里呢就是告诉我们，当时巴比伦王亚兰灭耶路撒冷的时候，耶路撒冷城里面有一些人是神保守，他们能保守是有缘故的，因为他们在神的面前是清心的。我想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啊，我们可以读一下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22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22节。新约古提摩太前书的后面，提多书的前面，提摩太后书第二章22节，我把它读一下。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从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的人来获取。保罗为什么那个时候对提摩太说这段话？提摩太是一个使徒，和保罗一起做什么工？但是教会到了那个时代出了问题了。你看，我们都听得到，从第一章，请你翻过来，第一章的十一节，听得到后书第一章的十一节。反正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了，你看见没有？那个时候保罗建立的这些教会，在亚细亚的教会都离弃了什么话？已经变了，教会已经变了。所以保罗在这里没有跟提摩太说你赶快去立长老立执事或者说立传道的人，没有，不需要。现在需要的是什么人？就是要和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这就很重要。 当教会出问题的时候，你看见教会里不讲什么话，人在那里彼此之间发生很多的问题，好了，怎么办？在这里你就看见有一批清心祷告主的人，他们就在这里面追求。实际上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一批人是代表真正的教会，那是代表真正的教会。这个外面有教会的牌子的不一定就是教会，因为它已经变了。所以在亚细反正亚细亚的都离开保罗，这就很危险的一件事情了，不是一两个离开了都离开了。所以我们今天保罗在那里绝对没有让他们追求你们再去建一个礼拜堂，或者再去立一个长老立执事，把一个系统建立起来，不需要，乃是都在神里面的亲信，大家在那里亲信。所以你看在旧约的里头，以西结书你就看见那个时候圣殿已经变了，我们上次读了圣殿里头已经有很多偶像了，以色列人 不在那里敬拜神，敬拜偶像了，祭司变了，大祭司也变了，长老也变了，怎么办？好了，神就在这里，神的眼睛就看见，神不就不看大祭司也不看长老，神就看见这里有少数的人，他们就是为哀喜叹苦，哀苦叹喜哀苦啊，他们就为这些事哀苦，这些人神就看见了，而且神就保守这些人。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今天就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有一颗清心来追求神，凡是愿意清心追求主的，那么就在一起可以追求，这个是保罗早就在提摩太他想，而不在乎那个外面的形式啊，外面不在乎，因为神就眼睛就看见这一个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时代是很近，你主耶稣来的时代非常的近，我们看见现在各种的灾风灾鼠在什么灾都有啊。现在第五节，所有中听见他对其余的人说要跟随他走遍全城，就跟随那个穿细麻衣的这个人走遍全城，以心极杀，你们的眼不要顾惜也不要可怜他们，要将年老的年少的并处女婴孩和妇女从圣所起全都杀尽，只是凡有记号的人不要爱敬他，二三有记号的不要爱敬他，于是他们从殿前的长老杀起，你看就是长老杀起，因为这些长老二三都没有记号，为什么？他们就是邪恶。那么这个只是一个意象，只是一个意象，最后就是巴比伦王来施行这个啊，巴比伦王来了，什么都不顾了，啊，什么都不顾。第七点，他对他们说：“要污秽这殿，使院中充满被杀的人，你们出去吧。”他们就去在城中行杀。污秽这殿，这个殿就是神的圣殿了、啊，就是巴比伦王要来污秽这个圣殿。这里就是说什么叫污秽圣殿？杀人，人的血就在殿里面，神的圣殿里面。被他们杀就误会这个殿，因为这个缘故，你看神的荣耀就离开了圣殿了，对不对？现在站在门前那里啊，站在圣殿的门前那里，神就离开圣殿，因为殿要被误会啊，殿里面实际上这个殿里面早就被偶像误会了啊，被他们杀的人误会。第八点，他们击杀的时候我被留下，我就俯伏在地说：“哎，主耶和华，以西结被留下，这是留下在耶路撒冷，对不对？他看见这个不得了的事情啊，什么？你真的要审判他们，要杀这么多人啊？”他就俯伏下来了。你在愤怒群在耶路撒冷，却要将以色列所剩下的人都灭绝吗？他在这里为他们祷告，啊，为他们祷告。第九节，他对我说。以色列教和犹大家的罪业极其重大，遍地有污秽的事，满城有冤屈，因为他们说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他看不见我们。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神早就看不见我们了，我们想做什么神的眼睛都看不见了，我们想拜偶像就拜偶像，想犯罪就犯罪，想杀人就杀人，神的眼睛看不见啊，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
你看我们在这第八章的十二节也有这样的话，他说：“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长老暗中在各人画像物里所行的，你看得了吗？所以为什么要从长老打起？这些人就是带头，带头使以色列人犯罪，带头。最近有一位弟兄在问我一件事情，他说我们那个教会啊，好像有一个人很热心啊，爱主啊，怎么现在突然死了、啊？”是吧？不仅是，这个我就告诉他，我说我们的生命不在神的手里。那么我说你怎么知道他爱主呢？哎呀，很热心啊，聚会啊，讲道啊，什么都很热心。这个我们不能从人的外表来看。如果来看这些长老，不是以色列的长老，你怎么知道他暗中做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所以这个人神为什么要他去，我们也不清楚。所以不能只从我们外面来看这个人。我们要从真的神那里来看这个人，到底这个人做了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不知道。啊，神为什么要这样对他，我们也不知道。啊，这个只有他自己清楚，神最清楚。所以你看看这些长老是怎么样呢？他们是暗中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最后你看有一句话是怎么讲呢？你看见了十二节。八章的十二节后面一句话，你看见了吗？他们常说耶和华看不见我们，耶和华已经离弃了。在他们来看，神看不见他们，神早就离弃了，所以他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实际上我们看神有没有离弃啊？神没有离弃啊。今天以西结在哪里看见神的荣耀才开始离开了，原来他们做的时候神都在哪里看见，都在哪里看见。所以我想我们曾经读过耶利米书，我们可以把耶利米书的第二十三章我们请翻过来，我们读一读。我们读二十四节，没有，我们读二十三节吧。二十三章是耶和华说，我岂为近处的神吗？我也为远处的神吗？耶和华说：“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呢？”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你看，这神告诉我们，这不是只是近处的神啊，神也是远处的神。那么你随便什么人，你不可能在隐秘处藏身啊！你说我做的事神看不见了，没有这样的事情啊，神都能看见。而且神告诉我们，他是充满天地啊。我想我们曾经交通过，到底神在哪里？有的人说神在天上，有的人说神住在我们里面，什么地上？好，因为神是灵嘛，他也在天上，他也在地上，他也在半空，他还在我们的里面。那么这里告诉我们，神是充满天地，他没有一件事情神知道，所以我们不知道别人的事情都是神知道。所以在这里以色列人要说这样的话就错了啊！他们以为神没有看见。第十节，今天的以西结是第九章的第十节，故此我也一不顾惜，也不可怜他们，要在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你们怎么看见天使为什么能够有机人的恶上做一个记号，这些人就被保守了？你们怎么看见这些人真是在这么面前清心祷告主的人，爱主的人，这么早就看见了。第十一节，那从西马以腰间带着摩诃子的人将这事回报说，我已经照你所吩咐的行了，就按照他的旨意已经做了。神怎么说他就怎么行。好，现在请我们直接读第十章。
第十章，我翻看见基路柏头上的穹苍之中显出蓝宝石的形状，仿佛宝座的形象。主对那穿细麻衣的人说，你进去，在旋转的轮内，基路柏以下，从基路柏中间将火炭取满两手打在城上。我就见他进去，那人进去的时候，基路柏站在殿的右边，云彩充满了内院。耶和华的荣耀从基路柏那里上升，停在门殿以上，殿内满了云彩，院宇也被耶和华荣耀的光辉充满。 基督百翅膀的响声听到万乐，好像全能神说话的声音。他吩咐那穿细麻衣的人说，要从旋转的轮内基督百中间取火，那人就进去站在一个轮子旁边。有一个基督百从基督百中伸手到基督百中间的火那里，取些放在那穿细麻衣的人两手中，那人就拿出去了，在基督百翅膀之下显出有人手的样式。我又观看，见基督百旁边有四个轮子，这基督百旁有一个轮子，那基督百旁有一个轮子，每基督百旁都是如此。轮子的颜色仿佛水苍玉，至于四轮的形状都是一个样式，仿佛轮中套轮。轮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直行，并不掉转，头向何方他们也随向何方，行走的时候并不掉转，他们全身连背带手和翅膀并轮周围都满了眼睛。这四个基督百的轮子都是如此。至于这些轮子，我耳中听见说是旋转的。基督百各有四脸，第一是基督百的脸，第二是人的脸，第三是狮子的脸，第四是鹰的脸。基督百升上去了，这是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活物。基督百行走，轮也在旁边行走。基督百展开翅膀离地上升，轮也不转离他们旁边。那些站住，这些也站住；那些上升，这些也一同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人中，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停在基路百以上。基路百出去的时候就展开翅膀，在我眼前离地上升，轮也在他们的旁边，都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这是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以色列神荣耀以下的活物。我就知道他们是基路百，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翅膀以下有人手的样式。至于他们脸的模样并身体的形象，是我从前在加巴鲁河边所看见的。他们聚各直往前行。
今天我们在读这个第十章啊，你就看见第一节啊，他说我观看在基督百头上的权杖之中显出蓝宝石的形状，仿佛宝座的形状。刚刚我们在读第九章，我们就说那个基督百啊是圣殿里面的基督百啊，在至圣所里面遮盖圣座的是那个基督百，神的荣耀是从那里升起来，现在到了殿的门前这里。那么现在后面呢，他就看见了，就是他第一章看见的那个基督百又出现了，本来没有出现，现在出现了。为什么现在才出现？就是因为神要离开圣殿了，神要离开至圣所了，所以至圣所里面的那个基督百就变成了死的基督百了。没有，就是不再有活的了，生命了，只是一个形象，只是一个形象。因为那个基督百是用金子吹出来的，对不对？如果神在那里就活了，那就是活的；如果神不在自身所里面，神离开了，那就是死的了。你懂不懂这个意思？这个非常重要。今天教会我们来说，教会你挂一个牌子，可能神如果在你头，你就是活的，教会是活的；如果神不在这个教会里面，你挂了一个牌子就是死的。所以在新约里面啊，是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我们读一读圣经好不好？启示录的第三章，第一节，启示录的第三章第一节，你要写信给撒丁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什么欺凌和欺心的说，我知道你的心里按名字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看没有，名字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啊，在至圣所的里面
虽然有基督教的精子垂出来的基督教还在那里，这个圣就在那里，但是只要神不在那里存在，这一切都是死的，还有根本不是是死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这第十章啊，你看十章里面出现的基督教就不是自身所里面那个死的基督教了，现在就是在加巴罗后边的那个基督教出现啊，第九章没有，第十章出现了。我到你心情，你在读起细节书第一章的时候，你会看见他看见了四个活物啊，以及第一章四个活物，从来没有一句话说这四个活物叫基督教。你看呢，他从来没有说这是基督教，他只是四个活物。但是是我们在读第一章的时候，为了要解释它是基督教，我们才把第四章翻出来先读一下啊，先读一下。那么认识的是基督教，已经写在第一章他看见的这个活物的时候，他不知道它是基督教，那么到第十章他就知道。你看我们现在我们读的第十章，请我们现在翻过第十章第二十节，第十章第二十节他怎么讲啊，这是我在加布拉姆河边所见以色列神荣耀以下的活物，我就知道他们是基督徒。你看到这里他就知道他们叫基督徒，第一章他们知道叫基督徒，他只知道就知道是四个活物，这个四个什么是基督徒他不清楚，但是到底四章他清楚啊，因为这个基督徒又出现了，看到没有，这是我才知道他们就是基督徒。为什么？因为我原来就看见过一次，我在第一章加拿大河边看见过一次，但是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他是基督教，但是现在我才知道。为什么？因为神，我是看见神那个基督教是印在这圣自身所里面嘛，但是神的荣耀现在离开他，你看他就看见自身所里面有基督教了，也看见神的荣耀坐在那里，哦，他就知道原来那个基督教就是我在加拿大河边看见的那个荣耀，他就知道。所以神的荣耀从离开了那里嘛，现在到了圣殿的门前这里离开。所以从今天我们就看见，你看他就看见基督教了，又第一节十章第一节又看见穹苍了，又看见神的宝座了，第二节就听见主说话了，主就叫这个穿细麻衣的人从基督教的中间将火炭取在手里面撒在城上，也就是说耶路撒冷城里面将有火来烧它啊，这个火从哪里来的？是基督的中间，不是基督的身体里面，是基督的之间而出现。好了，你看我就见他进去，第三点，那个人进去的时候，基督的站在殿的右边，云彩充满了位面，不是充满了圣殿，而是充满了内院，因为神的荣耀已经离开圣殿了啊，充满内院，出来就是院子了。第四点，耶和华的荣耀从基路百那里上升，停在门前以上，殿内满了云彩，院宇也被耶和华荣耀的光辉所充满。神现在离开了，在神离开的时候，你这里看见基路百也离开了，看到没有，基路百也离开了，因为基督的是站在殿的什么右边啊，殿的右边。耶和华神在哪里啊？耶和华的荣耀是在门前那里，门前那里。那么因为神还没有完全离开这一个，完全离开这个位面外面，所以神的荣耀还在那里充满，还在那里充满，但是神已经离开他的宝座了。现在你看你耶和华荣耀在哪里？在门前这里。所以殿内满了云彩，这里也是说神的荣耀已经离开那里了，但是现在神的荣耀因为还没有离开整个的圣殿，还在门前那个地方，所以这里面还可以看见神的荣耀。第五点，那么就是基督徒有翅膀的声音。好，现在我们在这里就看见了基督徒也离开了，那么现在自身神里面还有一个基督徒，还有两个基督徒，那个是死的，没有生命。那么实际上 这个我们知道啊，基督宝原来在圣至圣所里面，在圣座上面，他是活的，活的啊，现在离开了，那个剩下的就是死的。第六节，他问过他穿细麻的衣的人说：“而且旋转的门内，基督宝中间取火。”啊，这个人就去把火取出来了。就有一个基督宝从基督宝中。基督宝中伸手到基督宝中间的火浪，就是基督宝和基督宝之间还有火啊。好，然后就把这个火就交给一个穿细麻衣的人。这个细麻衣的人应该怎么办呢？就把这个火要丢在耶路撒冷的城上。这个就是第二节告诉我们，从基督宝中间将火浪驱满两手，撒在城上。就是说要用火来烧耶路撒冷，也就是审判耶路撒冷。到现在第八节一直到十七节，这里就是重复第一章所说的，因为第一章他叫活物，不叫不不知道他叫基督宝，现在他才知道他叫基督宝，知道他叫基督宝，所以我也是重复他重复到比方说他有人就是门套人有四个轮子轮套人活物的灵就是在门内。那么第四节基督宝有四个脸，这里说第一个脸是基督宝的脸就是牛的脸基督宝他第一个脸就是牛的脸，后面我们看人的脸、狮的脸、鹰的脸，我们就说过，所以这里我们就不重复了。所以这一次他看见基督宝已经离开了什么至圣所了。第十八节，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前那里出去，停在基督宝以上。现在神的荣耀离开了殿的门前了，还站在门前那里，所以殿里面还有灵坛，现在没有了，神就离开了，跑到哪里？停在基督宝以上。那么基督宝这个时候在哪里？什么地方呢？是在殿的右边呢。第三节。基督宝站在殿的右边，圣灵要就停在他的上面。圣灵里总是被我们看见异象的时候，神是坐在这个基督宝的基督宝神是坐在基督宝的上面，基督宝在那里飞行，神就坐在基督宝上面飞行。我们可以读起出的圣经好不好？我们读诗篇的十八篇。第十节，他坐着基督宝飞行，他坐着风的翅膀快飞。他在神要到哪里去啊？就是有天使，基督宝是天使的，我们上次是一种特别的天使，神就借给他走了。所以现在啊，神在显给以西结看的时候，神就在基督宝上面，好像基督宝啊就把神带来了。现在呢，神的荣耀又回到基督宝身上去了。因为神要离开耶路撒冷，神要走了，所以你就看见十八节，今天的以西结书的十八节，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卷那里出去，停在基督宝以上。十九节，基督宝出去的时候，就展开翅膀，在我眼前离地上升，门也在他们旁边，都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现在啊，神和这个基督宝都走了，到哪里去了？殿的东门口，就是离开殿殿有一个东门，我们上次说过耶路撒冷的圣殿，它的开门就是它的东边已经到了东门了就离开了东门了。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那么神和基督宝是在一起的，本来在殿的门前这里，现在离开了到殿的门口门前那里出去了，耶和华殿的东门口了。第二十节，这是我在加巴里花园所见以色列神荣耀以下的活物，我就知道他们是基督宝。现在他清楚了，原来自己就是基督宝。下面呢就是说二十一节、二十二节，还是把 第一章啊，那就再重复说一下，好吧？我想我们这个第十章我们就读到这里，现在我们请进入第十一章。
第十一章，灵将我举起，带到耶和华殿降灯的灯门，随之在门口有25个人，我见其中有民间的首领亚硕的儿子亚萨尼亚和比玛雅的儿子皮拉提。耶和华对我说：“人子啊，这就是图谋罪孽的人，在这城中给人设恶谋。他们说，盖房屋的时候尚未临近，这城是锅，我们是肉。人子啊，因此你当说预言，说预言攻击他们。”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对我说：“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你们口中所说的，心里所想的，我都知道。你们在这城中杀人增多，使被杀的人充满街道。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杀在城中的人就是肉，这城就是锅，你们却要从其中被带出去。你们怕刀剑，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必从这城中带出你们去，交在外邦人的手中，只要在你们中间施行审判，你们必倒在刀下，我必在以色列的境界审判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城必不做你们的锅，你们也不做其中的肉，我必在以色列的境界审判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你们没有遵行我的律例，也没有顺从我的典章，却随从你们四围列国的恶规。我正说预言的时候，比玛雅的儿子皮拉提死了。于是我苦伏在地，大声呼叫说：“哎，主耶和华，你要将以色列剩下的人灭绝尽尽吗？”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耶路撒冷的居民对你的弟兄、你的本族、你的亲属、以色列全家，就是对大众说：你们远离耶和华吧，这地是赐给我们为业的。所以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虽将以色列全家远远迁移到列国中，将他们分散在列邦内，我还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占作他们的圣所。你当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万民中招聚你们，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又要将以色列地赐给你们，他们必到那里，也必从其中除掉一切可憎可厌的物。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至于那些心中随从可憎可厌之物的，我必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于是基路柏展开翅膀，轮子都在他们旁边，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中的那座山上。灵将我举起，在异象中借着神的灵将我带进加勒底地，到贝鲁的人那里，我所见的异象就离我上升去了。我便将耶和华所指示我的一切事都说给贝鲁的人听。
第十一章这里告诉我们，您要继续把它带起来，还是在耶路撒冷，带到耶和华殿向东的东门，向东的东门。那么在这个时候，他就看见有25个人门口，25个人，这25个人有其中有民间的首领亚述的儿子亚撒尼亚和比那亚的儿子皮拉提，那么这就是很有名的人了啊，首领啊，就是这个中间的首领在哪里。那么我们在读第八章的时候，第15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吗？你还要看见这些不可憎的事。”他又领我到耶和华殿的内院，就是在耶和华的殿门口，男子和祭坛中间约有25个人，背向耶和华的殿，面向天上，在这里。 很可能就是这几个人啊，十五个人啊，里面就有首领的，他们在那里拜石头，背向耶和华的殿，这也是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啊，啊，他的门口，殿的门口，殿的门口就是朝着东方啊，啊，耶和华殿朝东方，在拜偶像。所以这个第二节，神就对他讲，这就是图蒙罪业的人，今天第十一章第二节，就是他们在那里设谋犯罪，这些人是恶魔，这些人啊，他们是首领，人家都相信他们，啊，首领的儿子他们都相信，所以他们就出很多的不好的主意，恶的主意。第三节他们说盖房子的时候尚未临近，这城是锅，我们是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盖房子的时候尚未临近。你的当时巴比伦王一步加米撒就围困这个城，围困这个城，他们就希望巴比伦王早一点离去。假先知的预言就是说，巴比伦王一定要离开这里，这个城都会交在他的手里。所以现在啊，他就是修房子的时候啊，等巴比伦王走了以后，我们再修房子。而且说这个城就是锅，我们就是肉。不管怎么样，我们这些人都会在耶路撒冷里头受保护，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是肉，我们都不会离开耶路撒冷里受保护。你看到这里有一句话在十四节啊，实际上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所临子啊，耶路撒冷的居民对你的弟兄、你的本族、你的亲属、以色列全家，就是对大都说，你们远离耶和华吧，这件事赐给我们为业。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听以西结的话，你们离开什么吧啊，因为以西结说这个城要交给巴比伦王手，你们不要相信。为什么？因为这个城是神赐给我们为业，我们就要住在这里，我们不会走，巴比伦王一定不会来。你懂这个意思吗？啊，他们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城就是锅，我们会保护在锅里面，就像一个锅里面煮的肉啊。我们中国有句话，肉烂了就在锅里面，对不对？那我们就是在这个锅里面被保护，就是意思啊。我们不听以西结的话，不但不听他的话啊，我们一定要住在这个地方，因为这个神赐给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不离开。你看到没有？这是他们的意思，就这个话。第五节，耶和华的名降在我身上，对我说：“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啊，你们口中所说的，心里所想的，我都知道。”这个心里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是思想 ，mind， 思想里所想的，我都知道。你们在这城中杀人增多时，被杀的人充满惧怕啊！你们在这个耶路撒冷都杀了这么多的人，这些人都死在耶路撒冷了。因为他们不可能再从耶路撒冷出去，那就死在这个锅里面。啊，所以现在马上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杀在城中的人就是肉，这城就是锅。但是呢，你们出来的从其中被带走，看到没有？你们不要说这个锅，你们这是肉，就在这锅里面不走了，你们一定要被带走。所以这里就是说到被掳的事情了。刚刚我们读到第九章。就是说那些要被杀在耶路撒冷里面的人啊，那不是有六个人吗？天使吗？啊，他们就要杀一批人啊，这是一个预表预告。那么今天这里说的就是要掳走的人嘛啊，第十一章就是被掳走的人。所以第八节，你们怕刀剑，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你们怕巴比伦王来吗？好了，那么我就要使刀剑来。第九节，我必从这城中带出你们去，交在外邦人的手里。就是你们都会在这个锅里面，看到没有？要把你们带去，而且要在你们中间，交在外邦人的手里以后实行审判。第十节，你们必倒在刀下，我必在以色列的境界审判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不会在这个锅里面了、啊，要把你们带走。这是被捕的人，就是有一些人是要被捕的。你不要说你们都在锅里面，不行的。啊，你也不要说这是神赐给你的产业，你不走，啊，神赐给你的，不是的。 这一点，这层逼不着你们的锅，你们也不做其中的肉。我必在你这里的敬在审判中，这说得很清楚。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你们也遵，你们没有遵行我的律例，你们也遵行我的典章，就是说你们视为列国的恶辉。所以十三节是正说这个预言的时候，你们我正说预言的时候，你去直接把这句话告诉他们啊，他们不听嘛。你说这个预言的时候，以拉雅的儿子皮拉提就死了。啊，这个预言一出来他就死了，所以你去就跪在那里又求生了。所以十四节、十五节，因为他们不听这个预言，就是对大众说你们远离耶和华吧，这几等事情我们没有，对吧？他说我们不会走，我们要留在这里，不听这个以西结的预言，所以最后他就死了。十六节，所以你当时耶和华如此说，我虽将以色列全家远远迁到迁移到列国中，将他们分散在列邦内，我还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当作他们的圣所。这里就说得很清楚，我们还要保守一批人，因为以西结在那里祷告啊，十三节他祷告说：“哎，主耶和华，你要在以色列剩下的人里去进京吗？你看你在第九章，在耶路撒冷城里面要杀这么多的人，还要把火炭丢在耶路撒冷城上，现在还有这些人被掳走啊，又要掳走。你看马上这个人就死了，那么被掳走的人不是也要被杀死吗？那么以色列人就完了啊，在你。”你是没看吗？神啊，你为什么就把他们的灭绝禁忌呢？但是神就告诉他们说，我就是把他们掳到外邦去，我还要在外邦占夺他们的圣所，看到没有？神还要与他们存在，还要做他们的圣所。所以十七节神就说了，我就从外面中招聚你们，从分散的列国里聚集你们，要在以色列地赐给你们。被掳的人为什么还要把他们拒绝回来啊？那么今天我们去看在以色列，我们去看了耶路撒冷啊，周围很多人都回归了啊，连那些小孩子啊，我们也看见啊，看到他们父母回来，他们都要回归。所以十八节他们逼到那里，也逼其从其中除掉一些可憎可厌的物。这个以色列人啊，被掳以后啊，他们要在圣地上回来，他除掉那些可憎可厌的物，最后神要把他们又带回以色列地。十九节，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合一的心就是只有一个心，文哈就是一个心，一心一意的。现在你看他们要复活了，要回到神的面前，要悔改了，就这么一个心，要在心灵放在他们里面。我们知道人神在造人的时候啊，人是有灵的，因为神吹了一口气，所以你人就有灵魂体。那么这里说你的心灵是什么意思呢？啊，怎么可能有一个新的灵呢？啊，我们把这个以西结书啊，我们三十六章，我们请你翻过来读一读。二十六节，不到二十七节，以西结是三十六章，二十六节到三十七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二十七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遵守我的典章。这里就有一个情况，有一个新的心。有个新的灵，这个新的心和新的灵是不是神不要我们这个旧的灵了，另外再放一个灵进来，那我们这个人就有两个灵了，不是这个意思。所以第二十七节就告诉我们，神要把他的灵摆在我们里面，那就是说圣灵要进来了。以色列人他们剩下的人还要得救，他们还要接受主耶稣做救主，所以圣灵就进来了，他们就有什么生命了。但生命一进来以后啊，生命就把我们原来那个旧的灵就更新了，灵又了，所以就变成一个新的灵了。包括我们原来那个新旧的心也变了，
原来是一个石头心啊，很硬的，现在变成一个肉的心啊，开始软了，像成软了啊。所以这一些工作都是从这圣灵进来，从这圣灵进来做的工作。所以不是我们里面有三个灵啊，还是只有一个灵，圣灵进来以后我们那个灵就变了啊，就是有了。一个不信主的人，他的灵是死的，不是信灵，是一个旧的灵，死的灵。信主的人，他的灵就活了，啊，是一个新的灵在里面，心也是一个新的心。好，我们再翻过来读十一章。所以这里说的心灵放在我们里面，就是我们旧的灵更新了，心也更新了，就是肉心了。因为这样我们才能顺从神的律例，遵守神的典章。如果我们是旧的灵，我们就不可能遵守神的典章，遵守神的律例。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至于那些心中虚的可憎可厌之物的，我必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这是耶和华说的。不愿意接受主耶稣的人，神就没有生命进到他里面，生命也就不进去了。那么这些人，他就按照他的行为就要报应他们。现在我们看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二十二节是说基督白张开了翅膀，神的荣耀在他们上面。二十三节，神就从城中上升，就是离开耶路撒冷了。起手之间我们看见的是离开圣殿，现在是离开耶路撒冷城。一个神又到那里，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耶路撒冷东边的那座山就叫什么山啊？橄榄山啊。现在正是离开耶路撒冷，现在到橄榄山。然后二十四节最后一句话，我所见的异象就离开我上升了。所以神就离开耶路撒冷，也离开橄榄山，现在到哪里去啊？上升了，就离开了整个以色列啊，整个以色列这个离开。好，那么神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了，那么以西结现在在哪里呢？第二十四节，民就将他举起，在异象中接着神的名，将他带进加勒底地，到被掳的人那里。现在又把他带到被掳的人那里去，加巴尔河边，他又去那里。开始是在耶路撒冷，所以给他看见一个异象，看见以色列人怎样犯罪，怎样拜偶像，也给他看见神要怎么样离开，甚至一步一步的离开，先是离开他的圣座，然后到这个门前那里，又从那里到门口。又从那里门口又到橄榄山，又从橄榄山升上去，橄榄山升上去。二十五节，我便将耶和华所指示地我的一切事，又说给被掳的人听。现在他在被掳的人中间，把这些所看见的都对他们讲。现在请听的就是二十
第十二章，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住在悖逆的家中，他们有眼睛看不见，有耳朵听不见，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所以人子啊，你要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在白日当他们眼前从你所住的地方移到别处去。他们虽是悖逆之家，或者可以揣摩思想，你要在白日当他们眼前带出你的物件去，好像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到了晚上，你要在他们眼前亲自出去，像被掳的人出去一样。你要在他们眼前挖空两墙，从其中将物件带出去。到天黑时，你要当他们眼前搭在肩头上带出去，并要蒙住脸看不见地，因为我立你做以色列家的预兆，我就照着所吩咐的去行。白日带出我的物件，好像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到了晚上，我用手挖空了墙，天黑的时候就当他们眼前搭在肩头上带出去。次日早晨，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就是那悖逆之家，岂不是问你说，你做什么呢？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是关乎耶路撒冷的君王和他周围以色列全家的预表。你要说， 我做你们的预兆，我怎样行，他们所遭遇的也必怎样，他们必被掳去，他们中间的君王也必在天黑的时候将物件搭在肩头上带出去，他们要挖空老墙从其中带出去，他必蒙住脸，眼看不见地，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身上，他必在我的网罗中缠住，我必带他到加勒底人之地的巴比伦，他虽死在那里却看不见那地，周围一切帮助他的和他所有的军队，我必分散四方，也要拔刀追赶他们，我将他们四散在列国，分散在列邦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却要留下他们几个人得免刀剑饥荒瘟疫，使他们在所到的各国中诉说他们一切可憎的事，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吃饭必胆战，喝水必惶惶忧虑，你要对这地的百姓说，主耶和华论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地的居民如此说，他们吃饭必忧虑，喝水必惊惶，因其中居住的众人所行强暴的事，这地必然荒废一无所存，有居民的诚意必变为荒场，地也必变为荒废，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在你们以色列地怎么有这俗语说，日子迟延，一切意象都落了空呢？你要告诉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这俗语止息，以色列中不再用这俗语，你却要对他们说，日子临近，一切的意象必都应验，从此在以色列家中必不再有虚假的意象和奉承的占卜，我耶和华说话，所说的必定成就，不再单言。你们这悖逆之家，我所说的话必趁你们在世的日子成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人说，他所见的异象是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所说的预言是指着极远的时候，所以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话没有一句再单言的，我所说的必定成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谢谢。这里啊，告诉我们十二章就是说悖逆的一个预兆，因为我们刚刚说十一章啊，就是那里啊有被掳的啊，就是在这个锅里面一定要被掳出去。那么十二章啊，神就要以西结来成为一个预兆，怎么出预兆呢？啊，就是说第三点，所以人子啊，你要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就是说他预备一个口袋，装上我被掳去的东西和袋子，就装在里面，或者有换洗的衣服啊，或者有什么东西需要带走的，好了，就放在那个口袋里了。那么在白日在他们眼前从你所住的地方移到别处去，白天呢他就离开家了，就出去了，把东西带好也不回来。他们就是悖逆之家，或者可以揣摩思想。因为现在以西结啊，在这些悖逆的人里面呢，他传达了什么话，把他的看见的东西都告诉他们，但是他们没听到，不但说的话不行，他还要做一个预报，就是他的行动也要做一个预兆。我们曾经读过，他往左